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偈颂：近身莫呵身，亦莫衡量身。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身宝是皈依的对象嘛，三宝之一嘛，所以这个偈颂是特别为在家居士，就在家的信众说了，说这个偈颂。也是我们出家众要警惕警觉的然后警策的地方。好，接下来想论，在家的信众们应该，先说到底下这一段是说到了底下了齁，会说到见身莫呵身，亦莫衡量身了。这也就是信众信尽身且的表现，要表现出什么呢？就是你说信尽，但要有所表现呢，表现出来就是近身莫呵身，亦莫衡量身。先说近身，近身就是三业礼敬，事事供养啊。三业就是内心嘛，意业内心的沉静，要由衷，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咯，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造业啊，只有勤才能够造业，无勤是不能够造业的。勤那就是那个勤事，对吗？那心啊，勤就是那心，就是那意啊，在这边来讲就是那意业，意有内心的沉浸啊，表现出来，或者是在语言上的赞叹，或者是身体的礼拜，要三业礼敬，而且要秉承身众的意识，为身众服务了，或者是随身众所需要的随分随力，要时时供养。接下来三业礼敬，时时供养。接下来就要说到为什么会特别对在家的信众说这个偈颂呢？是有原因的了。好，底下说到了，对身众千万不可以轻慢心。特别为说这个偈颂，就是现近代的中国了。近代的中国信佛信法，信佛信法的还有，但是齁，信尽身且的实在太少了，太少。中的有信尽呢，有的是只是恭敬皈依师，或者是恭敬一两个人，或者说那个有名的或者大善之士，就是皈敬或者是进行一两个人。这样三宝的归敬不具足，因为三宝不能够这样的恭敬呢，这样的恭敬不够具足了，不能够称为归敬三宝。三宝是一个团体嘛，不单单是一个的人，所以这样的归敬三宝的归敬不具足，就是三宝不恭敬，所以难怪佛法的稀有功德不易生长起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佛后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身就有法，有身就有佛，身在佛在，身在法在。这套佛法概论不是说，我那个注脚又引文到，所以对于身宝一定要恭敬。当然一听到这样，导师说这个是为在家信众说的什么？我说到这里哦，我心哦就很沉重，压力很大。好。这个是信近身啊，莫呵身，身众这么多，当然是龙蛇混杂，对吗？龙蛇混杂，不是有个公案吗？不是有个禅师吗？文喜禅师不是，就是有个禅师要去五台山是吗？要去五台山，传说嘛，文殊菩萨化现说啊，这就是龙蛇混杂，是吗？哈，有圣身，也有凡身，有持戒清净的，也有毁戒不净的。在家弟子们如果见到不清净不合法的，应该要承认什么呢？这个是出家人的身事，自有身觉依照一定的规范去处理身事身觉，千千万万不要随便的呵毁身觉。呵毁身觉都分成两类了，呵毁身觉的全体，或是呵毁一人或少数人，连一个人都不要去呵毁他。叫三在家人啊，我们说家人总 因为你喝毁一个人，那个人又你看到、哦、你只要喝毁佛教的一个人，出家中一个人，舆论一定是佛教出家中，一定是这样。因为那个一个人，他就代表就是一个僧团的一份子嘛。你喝毁一个人，就在喝毁这个僧团，在家居士一定要好好好的把它思维牵出来，不要去喝毁他。但是不要去喝毁，但是会不会有建议？当然可以建议了。所以呢，真诚护法的信众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处理权是在僧团的、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真诚护法的信众当然是可以向僧伽提出意见，但是处理的权责属于僧伽。一样的团体都是这样嘛，是吗？每一种团体都是用这个团体内部的人，世间也是这样啊，世间也是这样。然后依着佛制呢，如果依佛制来看，在还没有逐出僧团以前，犯了罪，国法也不能够随便处罚。包括现在泰国不是这样吗？泰国佛教可以说他们的国教相对来说了，他们那个皇啊，那个太皇也都要出家，对吧？他们基本上男子都要有出家一次，对吗？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哦，他们会犯罪。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是怎么样了。就之前他出家这种犯罪的时候，他不能够警察不能马上抓，他要跟那个他们僧团说，好，僧团有结义之后，或者说逐出或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哦，因为犯了根本戒的时候，先逐出僧团。留三团他才能够，他们是这样的处理。所以犯罪国法也不能够随便处罚哦。包括世尊那个时代嘛，是不是那个时代那个算是帝国主义哦？但是他们都是那时候大家都是信进宗教的啦，遇到有争执，国王也只能够依律来表决，依律哦，不是依国法哦，依我们就是出家众那律来做表决，也不是他自己哦，要做表决，在僧团当中做表决，不能够以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否则就只有造作那个毁辱僧伽的重罪，或者是反而是增加僧伽的争执。在家居士特别注意这一点哦。好，接下来就说到义莫衡量僧，就是凡是出家了就成为僧伽的一员，所以不要多生分别啦。年高的或年少的，男众或女众，博学或浅学，精进或放逸，持戒或犯戒，老乡或外籍，对吗？不要分别，不要多生分别啦。为什么？因为凡是僧伽的成员，都应该尊重恭敬，一律布施。僧伽怎么产生？它是僧伽的成员合合起来才有这个僧团，因为能够住持正法的是整个的僧团。因为僧伽好像大海一样，有大龙也有鱼虾，对吗？有藻台也有珍宝，都有不同。大海本身是不加鉴别，一粒含容，除了犯断头罪，大海不漱死尸，是吗？大海不漱死尸，那死尸一定浮起来，所以不漱死尸根本戒，那逐出僧团。除了之外呢，都不加鉴别。但是齁、哦、世间人尽多是这样的人，怎样的人呢？有的人是重视持戒，有人重视禅定，有人重视念诵，有的人重视威仪，有的重视义学，这样就妄生分别了。就说长说短，说某人优某人劣，拥护谁反对谁。我们千万在家居士千万不要这样咯。所以信众们切莫心不平等来衡量僧伽啦。僧伽的功德不是一般所能够认识的啦。所以不要去衡量僧。老师举那个例子哦。一般都偏重老年轻是少年，对吗？等于说不知道僧年上座。只是齁、哦、哇，那个皮肤有皱纹哦，那个头发白，只是六根朽坏，想贪着，但是不能，那跟佛法的功德没有什么关系的。 身年上座就是他就是世俗的年纪大的，未必啊，未必就好像修行多好，未必在佛法当中未必。你看哦，世尊呢，成佛他是在什么时代啊？他是在年轻少壮的时代，不是在老年的时代呢。哦，老师就举这个例子呢，即使哈、哦，嗯，你说重戒、重定、重慧等等，即使佛法哈、哦，一定要戒定慧。戒定慧要具足啦，所以咯，我们不要偏移自己的喜好，偏移自己的特长，就说三道四的，千千万万不要这样啦，不要重视功德的，重视行的，就轻视义理的，啊，重视义理的呢，就说人家盲修瞎练等等的，那都不是咯。文思修慧，家行慧有文思修，有戒定慧。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咯。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向外批评啊，我们自己也要观察我们自己咯。好，我的意解强，但是戒定慧，我禅定强啊，戒定慧。我们要善用我们的特强项去拉上我们不足的不强的，然后依着佛法的正道，八支正道，三学八正道，六度的次第。次第是相依相成，辗转相依相成，但是有次第成就。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这也是我一再跟只有因缘就说了，是吗？希望我们都能够理解它啦。不管是向外的观察，看别人，或是向内自己的进修，我们都要中道，就好像大乘三心啦、啊、初学也可以有偏重。但是不能够偏废，而且不能够九学，不能够一直在偏重，九学一定要把我们强项带弱项起来，那才是依着佛法的正道来去显。好，接下来就要 说到后两句了。为什么那个深浅的功德不是一般所能够认识的呢？前面有举的，导师有举了那个一般说偏重年老轻视少年，对吗？其实不知道身年上座呢跟修行不一定是有关系的啦，跟佛法有什么关系，佛法的功德有什么关系吗？那接下来就要特别更详细说明身前的功德了，也就是身重要信尽身前，对吗？身前的功德，哦，信尽身起就要了解身起的功德啦，也就是对身重功德的信仰，那就是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所以虽然是出家众是千差万别的，但是都同样都是随佛修行者，因为当时佛是出家嘛，现出家相，所以出家弟子就是随佛修行者，虽然程度是千差万别，但是都是同样是随佛修行者。那分别起来当然有不免有差别，没有否定它的差别，分别起来有差别，譬如说有老年，有少壮，有重戒，有重定，有重慧的，是吗？还有精进的，放逸的，持戒的，犯戒的，种种。犯戒不能够破根本戒哦，犯了根本戒，那就破戒了，那就不能够住在僧堂。死尸，大海不速死尸。我们说那个犯根本戒，我们说在话就断头罪，断头，头断掉了，命都没有了，是吗？所以那就是那破戒了。犯戒呢，不还在犯根本戒，犯戒哦，还通忏悔，根本戒哦就不通忏悔，断头不通忏悔。好，所以。分别起来有不同，但是总合起来呢，哎，那就成为有力的僧团，有力的僧团就能够住持正法，对吗？先看直论了，直接论述的了。只要有出家众，就有誓愿，就有圣相，就有经书，这个就有三宝可尊敬的了，尊敬。佛法始终是由于出家众、出家僧而延续下来的，在我们娑婆世界，事实上就是由出家众生， 延续下来，就是佛法是出家众延续下来，就是住持正法。在秽土是需要这个的啦，在净土就不需要，在净土，但是在秽土为什么会需要出家众？因为在秽土叫清净的法床。那一般啊，对于出家众跟在家众，当然一般的，一般老说一般在家众，当然就比较要信净的，都会比较出家众对吗？因为在家众哈，我说啦，出家比较清净的法床在嘛，在秽土当中需要这个，所以一般都会比较相近出家了。而且啊，出家如果和乐净为本，然后内化，内正外化，对吧？哦，那住持正法，只要有身出家众，只要有出家众，就三宝，三宝就可以居住。所以就是因为能够住持正法，所以他成为三宝之一了。虽然是世俗身，但是他还是重视适合，所以重视世俗身。我说相对来说啦，重视世俗身，但是还是要有圣意身啦，是吗？但是总括来讲，住持正法的世俗身，但是世俗身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不堪一击啊，是还有闻思修啦，闻思修这个都还是属于世俗身，还没有证入实相之前，还没有转凡成圣之前，他都是属于世俗身。但是世俗身不是都一样啊，还有身德慧家行慧，家行慧还有闻思修，对吗？这些都是，所以千差万别，同样都是随佛修行者，而且有这个僧团三宝就具足了。所以啊，分辨起来不免有高下优劣繁盛的差别，但是总合起来哦，总合起来变成一个有力的僧团，能够住持正法，那正法是如来的正法，佛法坚固的像金城汤匙一般，不会为外道天魔外道所破坏的。好，接下来就反省自己了，我们就反省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啊，对于佛法的最初起信，或者最初引起兴趣啊，就不单单信，还有那个愿。还有那愿，就是乐欲哦，这个不一定都是贤圣身吧，不一定吧。我们这里反省我们自己，不一定都是贤圣身吧。有时候看到他穿一个出家服，哎，对佛法就有一件好感，对吧？所以说啊，破戒比丘而服袈裟的，还是人天福田哦。所以破戒比丘对于信众而言，他只要还扶着袈裟，还有出家服，还是人天的福田。但是对那破戒比丘他自己本身而言，那要分两边。对破戒比丘而言，他自己齁，他要逐出僧团，但是还没有逐出僧团之前，他还穿着袈裟，他还是人天福田，因为齁，人天的福田哦。出家在家中不知道啊，但是看到他一个着袈裟，他就会有些就起好感。起信，所以还是人天福田。所以这一部分呢，我在注脚55啊，各位好好的去看它。这个我引自哪里呢？导师的《妙音集》最后一本《佛法是救世之光》当中的一篇文章，那个地藏菩萨之圣德及法门，大愿地藏菩萨，对吧？我们千千万万哈。对大愿地藏菩萨的理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在这里有跟这个本文有关系的，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就会说到为什么破戒比丘而服袈裟，还没有逐出僧团之前，他还服的袈裟，还是人天的福田，讲得非常详细的，各位可以去看的。譬如说，你觉得他没有德行，你可不可以不供养？可以不供养的。但是不要喝者，我刚才说到了，你喝者啊，你自己本身就跟僧宝绝缘，不要说到你会破坏僧团，因为我们随便一说，你看呢，只要一个出家众哈上新闻呐，这一上新闻就是在说整个的佛教界呢，整个的僧团呢，不管是中台事件或是那慈济的事件，说起来就是整个的。这个是出家众了，所以你一喝着一个还没有还在僧团那个成员，你一喝着他的， 你可以不供养，你可以提出意见，都可以在僧团提出意见，你也可以不供养他，但是不要喝者，因为你不够资格，你不够资格，在家中不够资格喝者，这一点这一点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理解咯。各位，不是说我现在出家，我回想起来我在家的时候，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所以我对于这一点我就奉劝各位。各位，我在家的时候，对于，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接触到多少，但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所以我愿意奉劝各位，会真不同。就像我常这样说，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第六意识、明显意识在闻法，我们要打从内心的细心、细意识来闻法，那就不一样。你就纵然在听的不懂，你就跟这样的法在做结缘了。你纵然听不懂，但是你好很恭敬，恭敬不然第六意识打从中心，打从内心，我们说细意识。细意识对我们而言应该不会说，虽然我们观察不到，但是我们对它不会那么陌生，对吗？我之前也常举了几个例子，如何去观察那一部分，一样哦。佛是这样，法是这样，身还是这样，身宝还是要这样，虽然它是世俗身，我是说身团，不是在说我了。世间相本来是这样，有凡有圣，有好有坏，有精进有不精进，但是这个也有可能牵涉到初学九学，各位，出家学佛，他还是凡夫，还是烦恼的凡夫，还是初学，所以咯，这一点我们千千万万要注意。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尘，因为他合合起来，他就好像那个金尘一样，不被天魔外道所破。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啦，有差别相，但是合合起来就不一样。关于佛像也一样哦，佛像有时候看到不是那么庄严，对吗？各位，我们心里不要低估哦，有时候看到不是那么庄严，或者是我们不太欢喜，对吗？那时候还是要恭敬哦，心里哦不要有些批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借着佛像去体会、去见佛，看到很庄严的佛像，我们欢喜，跟我们欢喜的佛像，当然我们会起恭敬，但是不是那么庄严，或是跟我们比较不是那么相应的那个佛像，我们要依着这佛像，看到佛的功德，好，那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都自己要去注意喽。我们说佛啊，那个好悲怨来着世，对吗？而且这个佛像啊，人家雕工不好，但是人家也恭敬的雕了，对吗？人家画，人家还是恭敬的在画的，他的技巧不够好，但是人家还是很恭敬的。所以关于这些，我们自己就要充分充分的去理，就去体会它了。经书是吗？经书当然好好的供养，对吗？但是千万供养之后，我们千万不要就在那供，在那边供养。我们经书要看，但是我们要不要躺着看呢、啊？不要躺着看经书，包括佛书啊，不要躺着看，因为那躺着看那个态度就不同了。这一点各位千千万万注意哦，态度就不一样的了。要恭敬，不要随便摆，就随便丢。但是你不要把它都很干净啊，还是自己还是我的书哦，就是你不要说啊，一这样我都不敢画什么，不是的。重点我们加眉批，然后加我们自己的理解，那都要有的。但是要恭敬啊，那个态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书哦？哦，法宝，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看到他就欢喜，要有哦。那个摆书有摆的有没有好？不要摆的斜斜的，一看他自己心里都没有感觉。摆的，我不是说摆到多正，但是他已经斜歪掉了，已经很歪了，已经我们看着就不顺眼。我们看到我们一些，我们一般家庭都会整理，对吗？但是我们那书柜呢，尤其那佛书呢，我们有没有稍微就是把它摆正，摆正？这都牵涉到我们的心态咯。哎，这一点跟大家共勉啊，大家共勉。嗯，我们是这样的恭敬的时候，我们就在行善业哦，跟最吉祥的三宝结缘，是吧？希望这些我们都 多注意一下，注意我们的那个心境。我们学了这么多法，三宝这个佛法的大纲，我们都不能够起信尽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在众生，我们都去注意一些。而且你看那个出家众啊，你说犯了根本戒，他在出家过程当中，他有其他的功德啊，不是犯这一条戒，他就完全就没有其他的功德，还是会有一些。而且他那一袈裟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对佛法有好药，有对佛法起信的这部分，所以他还是人间功德。当然，对于那个破戒比丘他自己而言，他当然是有他沉沦的一面的，但是对于世间人还是有他的功德。好，接着节劝了哈，真诚的在家信众，所以应该特别尊重、尊敬僧伽，就僧伽就团体嘛哈，爱护僧伽。为什么说特别尊重啊？特别爱护啊？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啊？难道不需要对于佛法特佛宝法宝特别的尊敬、特别的爱护吗？难道不要吗？不是啦，因为近代中国对于佛宝法宝不用提醒都会，但是对于僧宝要提醒，所以老师说应该特别，因为要提醒啦，否则对于那僧宝的那个信敬的功德啊，皈依的功德不够具足，不具足的话，就不能够得到那个皈依的功德哦。我这样说咯，现在三宝当中就是僧宝最具体跟我们最相近的，而你一傍僧宝就傍到三宝哦，傍僧宝就傍到三宝，过去观察了，这个不是我出家了之后我才这样说，我是依着法。你看刚才说到有僧宝就有佛宝，有僧宝就有法宝，先不要说那个僧宝的修行啦，我说老师在这么举例子啊，有僧宝就有那个寺院啦，寺院就有佛像啊，有寺院就有那个经书啊，那就僧宝啊。但是僧宝很麻烦，僧宝跟我们最每天都见面的，看到很多看到凡夫僧的啊，他自己的习性啊比我还大，有的居士说啊，他的习性比我还大啊，他的知识啊比不上我。我现在很多的在家居士有很多很多的佛法的义理嘛，对吗？难免有时候在那个地方就有些怎么会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说到这个，不是说那个信众跟僧伽之间是卑尊，不是尊卑的关系，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尊卑的关系耶，不是在对立，不是在对抗，不是这样的意思。各位一定要清楚理解它，不是说谁高谁低，不是尊出家众尊那个在家众卑，不是尊卑关系，不是这样。各位要千万要去理解它。就像我们出家了之后，谁高谁低是以那个出家的那个时间哦。那在家跟出家之间关系，在那个秽土当中，当然是会成为三宝之一的那僧众。他能够住持正法的，在秽土当中，他能够住持正法，他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跟佛宝、法宝并列，三足鼎立，成为一个僧宝。希望我们呢？包括我出家，各位在家嘛，都要好好去思维它。这个对我自己的，对我这个出家自己的一个警觉、警惕，是吗？出家应该怎么做啊？在家呢，也看到这个那个僧伽的功德，然后现见它，这样三宝就记住，三宝就容易记住。尤其现在不是有各大山头吗？小仙哦，很多很多的啦，都会互相的那个，都注意这一点。所以应该特别的尊敬爱护僧伽，要从旁助成僧团的和乐亲近，要从旁助成，是吧？可以提建议，那提建议是好事哦。在佛陀时代也有啊，佛陀时代是吗？佛陀时代啊，出家在家之间对立面没有这么强。但是后来因为在印度演变过程当中，因为藏座渐渐重视起来了，而且在家出家也渐渐对立起来。你看出家之后男众女众也在一渐渐在有些，包括现在男传藏传都没有女众了，比丘尼都没有，我说藏传男传都已经失传了，我们汉传还在，所以有对立，在家出家有对立， 其实在佛寺齁、哦、都是都是互相铸成，所以你看就是真诚的在家信众从旁铸成僧团的和乐千见的。因为啊你破坏了僧团啊，你要从何学习？各位来到这里啊，也是就是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也是福缘佛学院。福缘佛学院主要就是出家僧团，福缘佛学院主要是僧教义了、啊。当然现在出家众少了，对吗？主要是僧教义，培养僧才的。所以啊，千千万万不要喝毁贤哲，或者是以权力来从中斗争，哈、啊，这一点是这一点哦。所以啊，不要有时候什么那个大居士啊，有些那大居士啊，或者说自己觉得在这个团体当中啊，哇，觉得劳苦功高啊，小心注意，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啊，尤其在佛教团体当中，千千万万不要搞那些哈、啊，搞那些事情，千千万万不要搞那些事情，你要搞，你再去世间的团体去搞。所以啊，那个大居士或是那个很哦，那个哦，这个一长期在这个地方去任劳任怨的时候，小心哦，不要变成去斗争可大可小了。但是在这样，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依着正见而来的和乐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团体当中增上。佛寺啊，僧团也发生争执哦。佛陀时代呢，连佛的话也不肯听哦，就是僧众分成两派，一个意见，大家争论不休。佛亲临现场哦，说不要吵了，那个僧众跟佛啊，只是啊，你不要管了，这是我们的事情。你看哦，佛寺都这样，所以分成两部，所以各自送戒。啊，那个佛对僧众们说，怎么说呢？信众，哎，啊，师尊啊，我现在到底要供养哪一边呢？是吧？本来他是和和的，啊，已经分成两派。师尊就对那个信众说，哎，这都是僧，都应该供养了。师尊就举一个例子，好像破金杖为二分，金的拐杖变成两截，但是都是金。他说这一句话可以实在是在家信众的座右铭。你看世尊也允许了，因为佛法是这样的、啊、苦和不足乐离。但是这个跟那个齁、哦、提婆达多破身啊，破法轮身啊，他是另外自己又他有一个心佛，那不一样了。他是这个破和啦，和的都还是佛法，都还是佛教身众，所以他是破金杖为二分，都是金，那不一样，跟那提婆达多啊，那个的破法轮身啊不一样的。好，这以上是赞叹三宝的功德，接下来要禀恶三宝的类别了。我们一样看到那个课判，我们禀一是三宝的功德是吗？佛法生三宝的功德说完了，接下来就禀恶三宝的类别。三宝的类别又分成两个主题在做说明，就是定一定二。先说到真实的三宝，定一就是真实的三宝，那就是三宝真实德无漏性清净。第二个呢，就说到真俗相成，真就是真实的三宝啦，俗就是世俗的三宝。真俗什么？就是真实跟世俗。我们不是有真俗二谛吗？二谛又真俗二谛吗？世俗谛跟圣义谛，对吗？哎，这个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了。但是这个真俗的是互相铸成的啦，真俗互相铸成，佛法才能够长存这个世间。所以化是真义俗，佛法得长存。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不知道说三宝有什么，现在是说到三宝啦。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三宝的时候有这样说到，对吗？有那个四合，六合就是世俗身，礼合就是圣义身。在世俗身圣义身当中啊， 世尊啊，依法以色身的那个身，主要是四合，就是世俗身，是。但是有没有生一生？当然是有啦，但是重视在四合，也就是重视在世俗身，重视啊，要依着四合，和乐净为本的身团，才能够内证。内证之后才有圣医生，对吗？内证的那个，我们宗教的生命，宗教的源头，一定是从正出教，从宗出教，就好像世尊，证了，成佛了，证到实相，然后从宗出教，法界等流，所以一定要证，才是宗教生命的源头根源。但是化世呢，生亦熟，就要依着世俗地入生亦地吧。就是依着那个世俗身适合，然后到达理合，就好像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依着缘起法相入什么缘起法性。你看佛法呢，哪里都是一贯的，对吧？但是一贯当中呢，没有打糊涂仗，分得清清楚楚来。希望我们要渐渐的会欣赏它，渐渐的会欣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如智论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说的，智者入一切法门而无碍。当然那时候是依着三解脱门嘛，吼，三解脱门在大圣来讲是同源一实相，我们可以说到导致到一切诸善法皆共成佛道，是吧？啊，一切诸善法都是同样，都一切善法差别。万象的善法呢，一切一切的善法，包括我们世间的科学、哲学，一切的学术，一切的宗教，只要是善法，差别的善法都有它的共通相，那就是顺相依法、气相依法，就是缘起法性。缘起法性要在缘起法相就观察到，就在我刚才也这样说到嘛，一切的世间善法，科学有科学的，物理有物理的缘起相，化学有化学的缘起相，生物有生物的缘起相。社会、地理、哦、等等都要它的缘起相，但那缘起相呢，只要是善法，一定是趋向于法，就是缘起性的法。所以我们要在缘起相，怎么样的缘起相呢？空即性相应的缘起幻相，依着这样的世俗地，就有可能证到三义地。一切一切都是真俗，也是相成，对吧？一切都是统一的，在佛法当中能够贯穿一切呢，而不混乱呢。希望我们就依着这样的证件，一次一次的去体会，以依着这样的证件来去体会我们以前的强项，在世间所学到一切的，去体会它，然后在这里以佛法为重，但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这样就有一些眉目了。这样我们在入一切法门当中，那就是佛，就是菩萨的共世间法，那是菩萨法，是菩萨的共世间法。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引领知识分子入佛门，能够引领一切进步的时代。这样我们就能够现受宗教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不是闲家具哦，是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什么样的佛法才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所以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深刻的去体会到，为什么导师觉者佛法当中最后就是觉者出要弘扬的是什么人间佛教的，要弃机要弃理，人间佛教的人菩萨心，实性菩萨就是实善菩萨，要修行实善成就实性，实性就是宗教的信心，在大乘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愿，但是修实善来成就他了。实善是人，不单单是人天功德，这些都充分去理解它了。嗯，好，所以要说到三宝的类别，这个偈颂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定义就是真实的三宝，就是三宝真实的无漏性清净，不单单是无漏，而且是性清净的了。然后，第二就是真俗相成，就化世。要教化世间呢、啊，那就真义俗，真就是真实的功德，俗就是世俗的了。 法是要真意熟，佛法才能够得长存，就才能够佛法才能够住持长存在世间。今天总说了，总说就是这两个，就是定一定二啦，先把它总说，就是要依着世俗事相的三宝，依着世俗事相的三宝，就是化是真意熟的那个熟，要依着世俗事相的三宝而更深入一层。所以深入又深入到什么？真实的三宝。然后三宝是我们皈依的对象，在一切宗教，一切宗教都有教主、教理、教徒当中，佛法的这三宝是最圆满的啦，最圆满、最亲近的。好，是这样啊，是吗？但是老说，但是佛像跟身众不一定符合这个意义吧？我们现在啊，我们佛后的住持三宝，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看不到真佛吧？看到佛像，是吗？而我们那僧团呢，多是世俗僧是吗？凡夫僧，这样的话不一定符合这个意义。而这样要怎样来理解呢？所以这个应该要知道怎样知道。如现在底下就要说到佛，底下会说到了世俗的三宝，底下会说到两类，一个是佛后，就是我们现在佛后，就是佛入灭后的三宝。然后观无二呢，那就是佛世的，佛世就是佛还在世的三宝。佛还在世的三宝我们称为化相三宝，而佛后呢，佛入灭之后的三宝我们称为住持三宝。而这个可以说就是世俗三宝，跟那个圣意，就是真实德会不一样。我们说佛是的化相三宝，它主要还是像跟那三宝真实德这一部分，真实德跟体性跟化相的这一部分还是有差别，对吗？所以就是要依着佛是的化相三宝，或者是佛后的住持三宝，然后再更深的深入一层呢。关于这一部分就等到，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等到下回再说明。好，我们来回向。